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有张小光牧师来跟我们分享，非常欢迎张牧师的分享。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想成为一个有福气的、有价值的，然后受人尊重的，也能够给别人带来祝福的人。那有的人呢，他天生命好啊，我们说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那个富二代呀，或者是官二代哈，他们一生是衣食无忧，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以撒就是一个富二代，那所罗门就更厉害了，他是王二代。那他出生以后呢，他就有就是不用为这个什么衣食担忧啊，他们是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人啊，他呢就是一出生就是以悲剧入场的。虽然他拿到了一手烂牌，但是却成为了人生的赢家。那我们就先来读两节经文，《历代志上》4章的9到10节。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那我不知道大家哈都是就是如何去读《历代志上》前9章的，因为这9章的篇幅记录的都是以色列的族谱哈，有500-600个名字，那是里边记录的都是谁的儿子是谁，然后谁又是谁的儿子，就这块。地方哈，然后这块土地、这个地界住的都是谁？然后以色列民被掳回归以后，在耶路撒冷住的又是谁？所以从这个历代志上的1章1节，亚当生赛特开始哈，一直到9章的最后一节。如果你可以从头到尾非常有耐心的，能够把这些名字哈能够读下来的话，我真的是要向你学习。那我通常呢，就是读圣经的时候哈，我就会遇到这个名字啊，众多的名字、家谱、族谱之类的哈。那我不是一目十行，我是一目一页，真的是求主赦免我啊。那在圣经中，它好在什么呀？它这个人名啊，还有地名，它下边都会画一条线。哦，我们注意没有啊？我们下边都会画一条横线。那在众多的名字当中呢，我就会去找，哎，哪块没画线呢？那没划线的地方啊，他写的是什么呀？我瞅瞅这没划线的地方，他到底在说什么？就在这个漫不经心中哈，哎，竟然发现了宝藏！就在这个枯燥的这个500-600个名字当中，藏着短短的2节经文，就是著名的亚比斯的祷告。它就像沙漠中突然出现的一片绿洲一样哈，让我们的眼前就是突然的一亮。那在第9节，我们看到介绍的是亚比斯的一个背景哈。他说亚比斯哈比他所有的弟兄更尊贵，他的名字叫亚比斯。亚比斯的意思就是使人悲伤痛苦的。因为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是甚是痛苦哈，非常痛苦，所以给他起名字叫亚比斯。那我们不知道他的母亲，哎，生他的时候到底是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许是难产，然后或许是可能赶上饥荒，那或许是呢，他失去了亲人。就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母亲都不应该给他的孩子。起这个名字哈，因为这个名字对于亚比斯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相当于一个就伴随他一生的一个咒诅，可能也会就是有一些人哈，因为这个就是嘲笑他，然后孤立他，可能也会有些人好奇地问他，你母亲在生你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了？就是他就是会背着一生的这样的一个痛苦哈，就很多人。那我们都知道，人生挺不容易的。我们肯定喜欢跟快乐在一起，我们谁也不愿意跟痛苦在一起，是吧？ 但是呢，他这个母亲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叫雅比斯。那每当人喊，每当有人喊他，然后相当于就是对雅比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哦，你是一个使人悲伤痛苦的人。那这个叫痛苦的人，他是如何的逆袭，成为比他所有的弟兄更尊贵的人的呢？因为他向神祷告。那为什么雅比斯向神祷告，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呢？那雅比斯的祷告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他有什么特别的吗？甚至有些人会认为哈，认为说雅比斯的祷告有点就是太自私了，哎，都是为自己求好处。那我们看一下他是如何祷告的呢？就在第十节哈，他求告神说，甚愿你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都是我我我。那我们这么一看的话，哎，这祷告确实不太属灵哈，也不够高大上，我们一般人祷告都不会就是这样祷告的，但是神却应允他所求的。那这说明就是他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不合神心意的祷告，神是不会应允的嘛。那今天我们就来深挖一下哈，让我们透过雅比斯的祷告，可以更多的认识神，明白他的心意，也使我们的祷告呢也能够蒙神应允。第一，神喜悦对他有信心的人。在第十节短短的一节经文当中哈，雅比斯有四方面的祈求。第一，他就求告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雅比斯深深的相信，只有神能够决定人的祸福，只有神能翻转他的命运。虽然是他的母亲生了他，给了他生命，但他的母亲决定不了他一生的命运。虽然他的母亲给他起名字叫痛苦，但这不能够决定他一生就要活在痛苦中。他求告神说，甚愿你赐福给我。甚愿这两个字，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到雅比斯他内心是多么的迫切的，然后渴望期待神赐福给他。他把自己的命运交在神的手中，说明他对神有信心啊，他相信唯有神是赐福的泉源。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对神有信心就是讨神喜悦的。雅比斯求神赐福给他，是相信神有赐福的能力，神就应允他。所以无论我们向神求多少哈，神都不会认为我们是自私的，因为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他看到我们孩子，哎，我的孩子向我求，是因为他相信我有能力给，那天父是非常非常开心的。第二，神喜悦有上进心的人。那雅比斯第二个祈求呢，就是扩张我的境界。我相信雅比斯绝对不会说站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哈，他跟神祷告说啊，你让我的土地面积更大一些吧，然后最好是良田万亩，房产众多，最好成为那个世界首富。我相信如果他这样祷告的话，神一定不会应允的哈。就算他真的成了一个很有钱的人，那圣经会描述他是比众弟兄产业更多，是个财主，会这样描述他。但是呢，圣经说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更尊贵，那这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哈。那圣经他不会用尊贵去形容一个拥有很多这个土地的这财主的哈，圣经不会这样。那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下，雅比斯向神求的扩张我的境界，绝对不是要拥有很多地上的产业，而是要扩张他生命的境界。 他求告神，不断地提升他的眼光，让他能够看见神所能够看见的。他求神不断地扩张他生命的境界，他要承载神那无限的慈爱和丰盛，神就应允了他所求的。我们有好多的基督徒哈，就是属灵的生命现在是处于这个躺平的状态，有10年20年哈，丝毫的就是没有任何的长进，甚至有的时候呢还就还不如他刚信主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火热的这个状态哈。做父母的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理想，有上进心，有见识，心胸宽广，谁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哎颓废躺平浪费光阴。神看我们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喜悦我们有一颗追求上进的心，只要我们愿意，神就会拉着我们一路前行，不断提升我们的眼光，不断地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让我们真实地去经历神无限的丰盛。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就是再只盯着我们自己眼前的这一亩三分地儿了哈，因为地界太小的话，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困难，哇，你就觉得天塌了。如果我们就是只有这一杯水哈，只有一杯水，那有一滴墨倒在这一杯水中，就可以使整个的一杯水被污染。若是我们的眼界和心界就像大海一样的宽广，你还会在乎那一滴墨吗？所以从今天开始哈，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向神求，怎么求？天父啊，求你提升我的眼光，扩张我生命的境界，让我成为在神国有影响力的人，成为你恩典的管道，成为我家庭的属灵榜样。我要为你大发热心，我再也不要做那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这样祷告的话，那我们的天父能不喜悦吗？能不喜悦我们吗？如果你每天都这样祷告，神必然会赐福给你。第三，神喜悦渴慕他引领的人。那亚比斯的第三个祈求呢，是求神常与我同在。他说，求你常与我同在，因为神的同在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创世纪39:2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39:5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那我们看到神的同在呢，不但使约瑟百事顺利，甚至约瑟身边的人都跟着蒙福。为什么神这么爱约瑟呀？我们想，神为什么这么爱约瑟呀？因为约瑟遵行神的旨意，凡事都寻求神的引领。大卫说，他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他都不怕遭害，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以撒呢，他在饥荒的年间，哎，他种地的时候有百倍的收成，因为什么？因为神与他同在。那在圣经当中呢，也有很多这个反面的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参孙还有扫罗王，哎，他们因为犯罪失去了神的同在，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的时候，结果都是非常的凄惨的哈。亚比斯他深深地知道，若是没有神的同在，他就得不到祝福，若没有神的引领，他就会犯罪。他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有限，他渴望与神亲近，求神引领和保护他。那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就是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想，哎，这件事情凭着我的经验和能力我能搞定，不需要求神，这个等有什么大事的时候再来求神吧。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要记得哈，神不怕我们麻烦他，他不怕我们麻烦他，他巴不得每时每刻都能够跟我们在一起。 在十七世纪的法国修士劳伦斯弟兄哈，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那他是一个瘸腿的人，他一生都在修道院的一个处所。他认为哈，他认为灵修不应该是只局限于教会啊，或者是一个特定的祷告时间，而是应该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时刻。他把这个洗碗呀，然后打扫卫生啊，做饭呐，都当成一种敬拜的形式。他洗碗的时候，他就会跟神说：“我不能够离开你的面。”我是这么的软弱，我的本相是这么的不堪和软弱，我要离开你的话，我就什么都做不了，我甚至连一个盘子我都端不稳。所以他时时刻刻的都在默想神，时时刻刻的都享受与神同在的那种平安和喜乐。第四，神喜悦盼望他慈爱的人。亚比斯第四个祈求呢，是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亚比斯没有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命运而唉声叹气的哈，说哎呀，我这一出生带来的就是痛苦，这一生注定是要被一个就被痛苦追着跑的人，没有希望了，就这样吧。他没有这样，他选择向神祈求，他渴望神的慈爱来保护他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表达了他对平安顺利幸福的生活那种深深的渴望。他盼望着神能够一直保守他，来保护他。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那哪个人不想神保佑我们，哎，永远都是平平安安的呢？那我常听一些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呦，我祷告了这么长时间，神也不应允啊，这也没有用啊，对吧？还让我遭受这么多的苦难。我们特别容易就是失去耐心。我相信亚比斯的祷告是迫切的，是诚恳的，也一定是持续的。他不会因为祷告一段时间，哎，看没什么改变，算了，放弃了。他不是，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神是赐平安的神，愿意将一切的好处给求他的人，他知道这一点。那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同学哈，他每天早晨要开车，然后先送两个孩子上学，然后再去送太太上班，中间的时候他在做一些零工，然后下班的时候再去接太太和孩子回家。但是他每天早晨出门之前哈，一定要等到一家四口都在车里坐好了以后，哎，他就会带着大家一块祷告，他就会求神保守一家人，哦，今天一天出入都是平安的，身体要健康啊，一切的事情都是顺利的哈。他每次他都是祷告完以后，哎，才发动车出发，开始一天的生活。只要是他开车，他一定是先祷告。那有一次呢，在去接太太和孩子的路上哈，是因为他的责任，然后他就是变道的时候没有看到后边来的车，就被后边的车给追尾了，就是非常严重哈，非常的严重。那他家里唯一的这一部车就给撞报废了。那他会不会因此就不再祷告了呢？因为他开车之前刚刚他就为他的平安在祷告。但是他没有，当他从车里爬出来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祷告，他说，感谢主，我完好无损，我没有受伤，感谢主，我的太太和孩子没有在车上，感谢主提醒我以后开车变道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是否是安全的。他依然每天坚持为一家人的平安祷告。那我们的祷告可能神不会说，哎，马上就按着我们的方式去成就，但一定会以比我们更好的方式去成就。如果我们的祷告一直就是不蒙应允的话，那我们就要求告神，我们要跟神说，亲爱的天父，我知道你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为什么我的祷告一直都没有蒙应允呢？ 求你开我的眼，让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让我知道你要我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去天父的爱，天父对我们的爱不是有求必应，而是要训练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成熟。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生命成熟就能够分辨好歹，那神在训练我们，让我们自己学会能够分辨好歹，自然我们就可以行在平安的道路上。无论如何，神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赐福给我们，我们都不要灰心，要继续的祷告，持守对神的盼望。诗篇147篇的十一节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当人生的风暴突然临到的时候，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他看到的是乌云密布，一片黑暗。而有盼望的人呢，他看到的是那乌云之上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太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今天呢，透过这个雅比斯的祷告，我们能对神的心意能够多一点点认识，知道神喜悦对他有信心的人，喜悦追求上进的人，喜悦渴慕他引领的人，喜悦盼望他慈爱的人。愿我们的祷告都能够在神的心意中蒙神应允。阿们。